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将退出实施了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理由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违反条约，而中国不受约束的研发和部署中导条约所禁止的武器。特朗普星期六在内华达州对媒体表示，如果俄罗斯在做这件事，如果中国在做这件事，而我们还在遵守这个协定，那是不能接受的。他还说，除非俄罗斯和中国跟美国一起协商，做出明智决定，都不研发这些武器，否则美国只能退出这个条约。《纽约时报》一天前引用美国官员和欧洲国家驻美外交官员的话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下星期出访莫斯科时，可能会向俄罗斯领导人通报这个计划。部分原因是中国正不受约束地大力研发和部署相关武器，并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7年签署了美国和苏联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禁止双方研发和部署射程在500公里至1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和中短程常规和核导弹，目的是缓解冷战时期的紧张气氛。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和前奥巴马政府都指责俄罗斯普京政府违反了这个条约，部署了违禁武器以威胁美国的欧洲盟国和亲美国的前苏联共和国。俄罗斯否认这项指控。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大规模研制和部署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对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资源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政府表示，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10月20日坠楼身亡。澳洲行政长官发出唁电表示哀悼。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网站10月21号说，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同志因患抑郁症，于10月20日晚上在其澳门住所坠楼身亡。这则消息还说，中国高层已经委托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港澳办负责人21日专程前往澳门慰问郑晓松的亲属。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21日向北京中央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出唁电，对郑晓松的逝世向其家属表达深切慰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郑晓松早年曾经在香港工作，一直关心香港发展，他对他的突然辞世深感哀悼。资料显示，郑晓松是河北石家庄人，1986年5月加入中共，1997年任中共香港工委办公厅秘书、助理巡视员等职务，2017年9月20号起任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有关他死亡案件的内情还有待进一步披露。沙特阿拉伯称，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领事馆扭打事件中死亡的说法，显然遇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在利雅得当局星期六早晨公布初步调查结果后，法国直接称这是一起谋杀事件。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法国对这个谋杀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德国外长在接受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说，当卡舒吉死亡事件还没有明了之前，没有理由批准武器销售。上个月，德国曾经决定向利雅得当局出售火炮系统。欧盟也质疑沙特当局的初步解释。欧盟外长莫盖里尼星期六呼吁对事件展开彻底、可信和透明的调查。星期天，新西兰政府宣布不参加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国际投资大会，成为最新宣布抵制这个重要活动的西方国家。数以千计的台湾民众10月20号星期六参加台湾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在台北举办的全民公投反并吞大游行，以及由民进党在南部高雄举办反并吞护台湾的游行。印度火车撞人惨案死难者家属星期六愤怒示威，而铁路当局一位高官坚称他们在这个事故方面没有责任，事件造成59人死亡。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四中全会即将召开，自力更生是否成为主调，全面控制媒体，当局要窒息所有声音。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政评论人、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政局。根据外媒的报道，中共将于近期召开19届四中全会。今年是中共改革开放40周年，目前又正逢美中贸易战开打，外界因此高度关注这次会议。有消息说，四中全会将聚焦经济问题，并可能突出习近平最近在东北视察的时候所提出的自力更生的主题。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发表题为《中国大跃退》的长文，指出习近平上任以来制度性的摧毁了过去40年为中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几乎每一项改革。那么面对内忧外患、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在四中全会期间是否可能受到党内的挑战？如果自力更生成为主调，是否意味着中共将逆转过去40年来的改革开放路线？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邓玉文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今天中国才刚刚公布这个经济数据哈，那么经济增长率呢是过去10年来最低的时候。那么四中全会可能正值中国这个经济不顺还有贸易战升温的时候，您认为习近平的这个内外政策是否会在党内受到这个比较严格的这个检视，还是说他的权力已经集中到没有人敢于挑战他？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说，习近平的权力当然是非常大的，但是肯定是也没有人敢挑战。但没有人敢挑战，并不等于说他的经济政策，包括各个方面的政策不可以检讨。应该就是四中全会会对美中贸易战以来的情况，包括这个中国实施的反击措施，包括中国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经济政策，都会提出一个系统的一个看法。但是调整的多大可能性呢？会有。不过习近平在东北系他所发出的所谓自力更生的这个号召啊，我觉得不大可能成为这个主题。应该说他某个方面会提出来，就是说，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报道是外媒报道的，说是主题是自力更生，但是外媒同时也报道说，所谓习近平要进入所谓的新的蓝巡。如果这两个报道都是真的话，它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新蓝巡言下之意是要发起这个号召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这就跟所谓的这个自力更生是一个矛盾的一个东西，这个外媒报道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另外呢，这个自力更生只是说，习近平在这个视察的时候，只是说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而言的，说我们不能取得西方的高科技技术，让我们自己弄这个东西。这个从中共的话语来说，它是一向这个不是说今天才开始的，一切从毛泽东时代就是。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都是这么讲的，只不过是过去讲的是用一个现在的语言叫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用这样一个词。那么习近平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嘛，用自力更生就可似乎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脱口而出啊，用毛泽东时的这个词，他表示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这么一个层面的意思。稍微发觉说比这个层面稍微更扩大一点，但是不可能就是说整个的经济都来一个自力更生，因为在现在开放的体制上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第三个方面，我们看从贸易战以来，中共高官呐、官媒啊、智囊啊和学者啊对这发出的一系列表态来看，都是说要打赢贸易战，中国必须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一个，就最近易纲的在第三次国际银行的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啊，那这个讲话讲这个中国要进一步对外开放，而且说对国有企业要进行所谓的竞争中立的原则来对待国有企业。 你可以怀疑易高的这个讲话这个是否能够做到，但是至少这表明属于进一步改革开放成为中共高层的一个共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媒这个也有报道说这个改革开放会成为诉中全会的这个主题。
好的，
当然这样
好，邓玉文先生待会儿再接着请您来讲一下哈。那么我想还是回到诉中全会，那么听听常平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这次诉中全会有些什么看点？
首先啊，我比较同意邓玉文先生的分析，就是这个自力更生了、啊。我也想补充两句，自力更生这个外媒呢，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过度聚焦于一些第一是就是习近平本人的这个性格、个性和一些言语；第二，过分聚焦于一些琐碎的事件。在我看来呢，其实应该看到更宏观的方面，就是从整个这几十年来的体制，如果你拉通来看，你会发现并没有那么大的变化。就说自力更生，其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80年代初期啊，他就反复提到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而且他对这种自己的模式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描述，那就是一个经济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习近平到现在为止，虽然有各种各样雷人的在新媒体上有些雷人的变化，但是在我放到一个长的历史时段来观察的话，我觉得大的这个所谓中国自己的模式这个方向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他提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习近平他的确是不断的使用一些毛的语言，这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一定要回到毛，或者说他不得不以回到毛，他没有别的语言，所以他的表达有些时候是就是不完全是一定是具有那具体的深意。要说具有深意，那是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它本身具有这种意义。
好的，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四中全会召开的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40周年，当然这个会提到改革开放的这个话题，另外又正值中美贸易战正酣，所以也会提到中美贸易战这个话题，这是主调。至于说这个所谓习近平的自力更生这个提法，我相信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这个习近平在都知道他是不进反退，不进而往左走，那么他是在往后退的过程中是越过邓小平时代往毛泽东时代直接退，说退的话，这个毛泽东时代的不仅语言，他的精神都出来了，在各个方面呢，我们就不回顾他在文革修改教科书，在这个极左路线上走得有多远。自力更生这个提法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闭关锁国的代名词，在朝鲜叫苦难行军，也是闭关锁国的代名词。毛泽东时代基本上被定义为闭关锁国，这是共产党本身的一个定义。那实际上共产党有没有搞自力更生？从来没有过。实际上从共产党成立之初，在上海陈独秀当这个总书记的时候，当时就是苏联用共产国际的经费来养共产党，当时陈独秀还抱怨说不要以为给了经费我们就要听你们的。后来在这个江西的时候也是这个苏联的直接经费，当时这个中共的口号是毛泽东他们提出的是保卫苏维埃，但是陈独秀对这个口号不满反对，就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后来为什么毛泽东带领中共这个在困境下突破向北走，走到延安呢？就是要背靠苏联，就是要靠苏联。当时苏联给延安政府所提供的这个经费呢，当时相当于5000万美元，那在今天这个数据恐怕是上百亿的美元，说整个包养了延安政权。解放后，这个建政后啊，这个中共是一边倒，毛泽东号称一边倒倒向苏联，所有的大型项目都来自于苏联，156个都是苏联。那么这个铁路啊等等，那后来跟苏联翻脸之后，才出了自力更生这个口号。事实上就是美国也得罪了，苏联也得罪了，谁都靠不住，只好说自力更生。事实上就是苦难行军，就是闭关锁国，就把中国搞的是经济崩溃。那么到邓小平时代呢，可以看到是全面的依靠外国，首先依靠香港、台湾的这个资金，尤其依靠香港，有香港这个窗口引进的资金，然后是依靠美国，依靠日本西方，说是美国的总结处是美国的钱重建了中国，这是一个总结。 所以今天再提自力更生，是在这个美国不愿意再让这个中共占便宜的情况下，不再让你占便宜了，不再让你这就过你们所谓的这个一党专政的好日子了。在这个情况下，习近平出了自力更生这个语言，事实上就暗示在各方面，当然不是完全重复的，是不是形式上的重复，而是内容上精神上的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站在精神上跟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是一致的。
嗯，好的，邓一文先生，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认为这次四中全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这个美中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那么现在看来，中国的决策层、知识界和民间呢，似乎都接受了和美国打这个持久战的这个现实。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的评论说呢，说中国对美国的恣意妄为已经不需要实施所谓以牙还牙的报复，而是要着力通过释放自身的潜力来渡过难关。有人解读为呢，就是说也是从侧面为自力更生背书哈。我想听听您是怎么解读这个说法，就是说中国说我们不再给你搞这个以牙还牙这一套，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很好解的，第一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在贸易这个服务这个货物贸易这个领域，因为美中贸易之间的竞争不对等的这个事呢，所以它没法打。其次呢，人民日报这个文章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经济体量这么大，所以我们可以充分挖掘自己的这个体量。那么这个体量呢，有所谓的这个自力更生的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但另外也有个含义，就是我们要通过就是当官媒，也包括人民日报，一当自己是失望的，通过所谓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这个把中国的经济的潜力给它释放出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关于中国经济，因为它的这个东西差距啊，这个非常大，贫富差距也非常大，所以说如果把这个短板的给它补充完了，充分的把这个短板的这个补偿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它不也会充实放电，是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说法。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说，人民日报我觉得它有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嗯，好的，我想就是说中国刚才邓云明先生提到中国还是需要通过自身的改革开放来应对这个贸易战啊，但是从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国进民退等等这些措施来看，似乎中国并不是真的是在往改革开放这条路上走。我想听听长平先生您的看法。
嗯，中国到现在呢，你很难就看你怎么定义改革开放。这个西方的定义和中共的定义一开始就是不一样的。其实邓小平说的非常清楚，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是大家一厢情愿的愿意忽略他的一部分，就忽略政治改革这一部分。邓小平说的非常清楚，赵紫阳在他的传记中也讲，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就是搞行政体制改革。但是呢西方一个是忽略这一点，另外呢认为经济改革它必然会带来政治改革。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这每一届领导人他的风格不一样，或者说他开放的程度不一样，但是呢在这条总的这个方针下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另外就是他你如果去看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也可以提供另外一个观察角度，就是他这个要说不搞针锋相对的，不搞这个白刃相见的，其实在任何一次这个冲突中啊，不管是这个南联盟使馆的炸弹也好，还是印度去年印度的冲突也好，还是南海这个菲律宾跑到海牙法庭告了也好，几乎都是这个重复。刚开始非常强硬，强硬到其实后边别人没有让步的时候，他都要放出这样的调子啊，我们不用这样去刺刀见红啊，我们要做长远的打算。这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观察角度。对，
好的，陈伯宏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于就是四中全会人事方面的一些看法，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呢搞了这个中共搞了这个孟宏伟公安部的这个副部长，然后呢军方又接连搞了这个张扬和房峰辉哈，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军方和政法都在搞这个清理和整顿，那么也是对于四中全会也是一个定调，也有的人甚至说是对四中全会的献礼，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不是什么献礼，实际上整这个孟宏伟啊是一个突发事件，习近平是被动反击，那么这个显然是孟宏伟是有所作为，当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之后要掌握了中共高层的一些在海外藏富和洗钱的证据，这个对可以说对习近平政权构成了重大威胁，说习近平政权是突然下手紧急行动以避免这政治大地震，所以说不顾国际形象，不惜砸烂国际信誉，不惜砸烂几十年中国这个努力啊，才得到了这么国际刑警组织这么个地位，这么一个结局。那么这个是个突发事件。至于对房峰辉张扬突然之间有高调查处，甚至把死去的张扬又拿来痛批一番，开除党籍。另外今天又公布啊，对这个卢伟开庭审办，就是前网信办主任。这个呢，就是习近平的主动行为，是一个对四中全会召开前对党内群僚的一个震慑。党内军内依然动荡不安，可以说反西势力啊还是在酝酿啊，每年都在酝酿，每年都有新的动作。所以习近平为了震慑他们的一个动作，因为房峰辉的案件发生于去年八月，我们比较一下，去年七月出了孙政才案件，是跟政变有关，那么未遂政变有关，那么孙政才处理得很快，后来在这个今年二月就起诉。四月就判决，但是房峰辉和张扬以及其实还有两个上将杜恒元和这个马晓天因为是太子党这个护身符免罪，那么这个杜恒元现在下落不明，杜恒元，那么这个房峰辉和张扬实际上在八月份就出事，那么一直到张扬十一月自杀，后来才爆出来，一月份起诉了这个说是移交军事机关把这个房峰辉，但是后来没有下文，因为三面修宪达成了一个交易，就是不再处罚这个这个上将级正国级副国级或者国家级的这个领导人，换取习近平得到这个国家主席这么一个取消任期制长期执政。那么现在为什么把房峰辉案件这么晚又推了出来呢？就是因为七月发生政争，又有政变传闻，再加上这个孟宏伟这个作为在国际上的有所作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他们又觉得有必要打破自己的承诺，三月份的承诺又要开始追究一些军头，所以把房峰辉这个案件是这么晚才重新提出来，而且连这个还在说这个要提交这个检察机关，就是动作相当慢，中间显然经过了犹豫，说这是为四中全会造势。
好的。今年年底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那么这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是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杂志就是对中国问题最近发表题为中国大跃退的一个长篇文章，认为在反腐的借口下呢，习近平就是过去上任以来他制度性的摧毁了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所赖以的几乎每一项改革。我想听听邓宇文先生对这个外交政策杂志这篇文章是怎么看的。
外交政策这个大家当然是说到点子上去了，就确确实实就是说，我们从一系列方面的话，它都是一个倒退。比如讲这个过去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集体领导，那么现在是因为的这个大权独揽，这是一个方面，也算是一个倒退。过去邓小平所开创的是退休制，那么。也比习近平所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的这么一个废除给他破坏掉了，从现实角度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这个大的倒退，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对于习近平来说，他会认为就是说这样一些制度它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啊， 所以说比如讲这个所谓的这个集体胡锦涛时期的集体领导到陈老师总书记的落实，那么这种边际效应递减的话，他就是说过去可能起了海南作用，但是慢慢的他作用越来越小，对于习近平来说，这种中国我那是不是改变一下呢，从这改变成这个所谓的集体领导变成一人这个领导，那如果这样改变的话，如果变成一人领导，同样的退休制就得废除，如果说你退休制不废除的话了，那一人领导你只能有个时间的限制，这样是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东西，他想用这样一个套制度的这个在于他来说这个改变的话，来个重新来释放所谓的中共的活力，这是他的想法，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目的是很难达到的，所以说下一步他通过这个反腐的话，这个反腐的程度会不会这个相对放松来，因为你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就压制的这个越多的话，下面越是组织成就，一人领导的后果就是大家都是对你表忠诚啊，
对，
大家都是用忠诚来多为组，对，就是说这个进入外交杂志这里面我也谈到了，用以前的干业制多为奖赏，变成用忠诚作为奖赏，所以说这个关键就是看习近平能不能看到这一点，再稍稍的调整过来，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一点上还无法乐观。
好的，常平先生您怎么看外交政策这篇文章，尤其是邓玉梅先生提到就是习近平自己有没有政治智慧来看到他自己目前的政策造成的问题，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和很多专家包括我所尊敬的这二位可能略有不同，我自己在我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不太过多的聚焦于习近平本人对这个改革的破坏这一点，他当然是有破坏，但是我有一个看法，这个看法从习近平上台之初2012年开始，当时大家有很多想象，他要去毛，他要修，他要这个修改党章，这修宪，这是相反的方向哈，要搞深化改革，要打到薄熙来，那一定是因为薄熙来是唱红打黑，他一定要搞更多的自由化的改革。我当时写过若干文章分析，现在回头看我没有做任何的预言，但是回头看那些文章都像是预言，就是今天习近平走到今天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不是看领导人的个人作风和这个知识水平，当然会会影响他的决策，但是能听得见吗？
听得见。
喂，
常平先生请讲。
但是呢这不是能听见吗？
常平先生我们能听到您。
这不是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呢是他这个机器，这当时我就看到他这个维稳机器啊，不管是有没有周永康他会转下去，有没有胡锦涛有他会转下去，有没有薄熙来唱红打黑会进行下去，现在几乎都是重复啊。我当时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各个官员都姓薄，
对不起常平先生您的声音现在很不清楚，对不起常平先生，我们可能要把您重新调整一下，重新连接一下线。好的，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外交杂志这篇文章中国的大跃退当然总结得非常好，因为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国际公论，就是现在不说指望习近平政府走向民主和宪政，这本来是中国人民的期待，但是现在连邓小平路线都背叛，现在这个不仅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共识，而且现在美国政府也是一个共识，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和他的这个政策顾问都发出了这样的批评，这个副总统彭斯在演说中就公开的呼吁习近平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这个精神上来，而且这个指责他对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是一个背叛，说这是一个现在看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结论。说具体说来，刚才常平也提到这个在薄熙来或者什么，事实上习近平今天走的是一个什么路线呢？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还有一句话，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路线。那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就是唱红打黑四个字，往左转。然后没有周永康的政策呢，就是高压维稳镇压人民，而且比周永康的专政机器走得还要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是这个大跃退是政治上的大跃退，如果毛泽东搞个经济上的大跃进，最后导致的是经济大崩溃，也就是经济上的大跃退，那么习近平搞的是政治大跃退， 然后最终我觉得它有可能导致政治地震。其实这五六年他执政以来一直这个不宁啊，如果对他自己来说，他感到为什么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仅是党外有反西势力，现在他的敌人实际上在党内，他所强调的党则什么党的守则准则，所不断的这个整军治军，都是因为敌人在党内，敌人还不在党外，而党外所期盼的是中国整个国家往前走，往这个民主宪政的方向走，但是呢党外人民确实是这个有心而无力，因为手上没有权力被剥夺，但是党内的一些人呢，他掌握不同的有一定程度的权力，那么对习实际上党内的人对习近平这一套显然也不满，路线上不满，人事上也不满，权力上有斗争，所以现在习近平所面对的可以说是水漫金山，他的危险在党内，他的敌人都淹到了脖子，所以他在党内是左冲右突，短兵相接。我们看到多少那些啊，这个这种小会的中心啊，最终都在人事上啊去一些博弈，都留下了一些这方面博弈的痕迹，而在大政方针上根本没有推进。我们看大概四五年前召开了一个十八届四中全会，叫全面深化改革。今天我们来检视当时的会议，几乎说大部分没有落实，而且是倒着走。今天的改革方。是反改革反开放。
好，陈伯光先生，我想请邓宇文先生就您刚才的几个观点来做一下回应哈。那么邓宇文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最近在就是多年来都是在集中大权，那么尤其是过去一两年做的权力集中非常厉害，而且跟美国的关系呢搞得很僵，确实他在国内外都面临不少的批评。那么像外交政策杂志这样的文章呢是比较有代表性在美国人当中。但是邓宇文先生，我知道您前段时间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您认为很多对于习近平的批评的这个看法呢都误读了习近平。您认为外界对于习近平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尤其是刚才陈伯光先生提到他觉得习近平其实在党内呢面临很大的这个不满，那么您觉得是不是如此？听听您的看法。
是这样，按照我《纽约时报》的文章，我的意思误读就是说，误读就是这个习近平没有能力。我当时这个概念，我解释一下，我当时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不要对能力赋予它的太强的价值这个意义，而是从一个比较中立的，从一个事实出发。那么事实出发就是说，习近平把过去的一套给他改变过来了，这就是所谓的能力。但是你如果赋予他太多太强的这个价值观的话啊，说没有往民主走，往后退，那这个不叫能力。这个我们讲这个事情就不是在同一个角度去讨论了，这个没法讨论这个问题。刚才讲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么一套体制的话，当然从价值观来说，他是往后走。但是我们要看到，即使他能够把这套体制改变过来的话，他可能有自己的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他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他认为胡锦涛实施的某种程度的中共的一个软弱状态啊，造成了中共的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这个被动地位让中共有可能会亡党亡国。他自己的他多这个内部会议上讲，这个会亡党亡国。我们说这个不要这个没有这种重生政策的话，没有一种所谓精神的吧，所以他也改变这个状况。当然，他是从一个比较相反的一个角度改变这个状况。这里面就涉及到习近平。对于一个习近平，他不像邓小平，也不像毛泽东，是通过政府所谓的锤炼的考验一路杀出来的，成为这个领袖的。他的这个掌权的两三年之流，三四年之流就从大权在握，通过反腐的方式。所以说，这里面这个反腐，我们可以同样可以问，就胡锦涛时期其实也反腐了，但为什么胡锦涛他不能获得那么大的权力呢？这里面就有时候就是说，习近平这种所谓的废除的集体领导制这个一人体制啊，我个人认为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他是中共太子党，包括这个推荐他上台的这个江泽民、张志鹏的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说必须要改变胡锦涛时期的这个中共党组织的那种软弱涣散的这种状况。也就是说，以某种意义上的一个集体共识，那么这种集体共识就才能解释他今天接近这样这个一种，习近平的这个今天目前这种状况的这个一个原因。当然，因为习近平走得太远了啊，就好像我刚才跟这个就我以前讲过，就是说江泽民选习近平上台，他 本来是想把它把魔鬼的这个盖子给它打开了，但是他现在无法再把它收回进这个瓶子里去了。他走得太远了，超出了很多人的这个想象，或者说甚至容忍的这个范围。
好的，
因为没
因为邓毅梅先生提到说，这个习近平为什么他能反腐能成功，而胡锦涛时代做不到？那么他邓毅梅先生好像对习近平的能力还是有一些比较高的评价。那么恰好呢，《外交杂志》这篇文章呢，对习近平治下的这个人事制度呢，也提出批评。他认为，习近平呢是一种以恐惧的方式来实行控制哈，来保证官员的绝对忠诚。他说，习近平时代是用以用人为忠，刚才邓毅梅先生也提到，以用人为忠取代了过去的这个论功行赏，那么在官僚阶层呢，造成普遍的不敢作为、一事无成的这个风气。我想听听看，就是常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外交政策杂志》这种就是习近平通过以恐惧来实行控制的这种统治方式？您是怎么看的这个说法？
我认为这样的这篇文章呢，它还是基于一种想象，就是对中共的另一面的美好的想象。实际上你要说要以恐惧来实行统治，你能这个比得过这个邓小平时代的六四屠杀吗？你要说任人为忠，论功行赏，这个邓小平选的两位干将，这个胡耀邦和赵紫阳，可以说是当时在国内都是深得人心，给中国带来非常美好的这个希望。结果他把他们拿下了，是因为论功行赏吗？不，他还是最少这个他还是很看重对他的忠诚，或者对他路线的忠诚。所以说我一直认为这个即使邓小平活到现在，即使他在他这条路上走到现在，中国也未必会是另外一种面貌，是不是？倒不是因为邓小平想要这样，我甚至不认为是习近平本人想要这样。就政治上搞集权专制，经济上搞自由市场，是邓小平制定下的方针。习近平其实也想这样搞，他提出自力更生，不是他要这样做，或者说他闭关守国也不是，是因为这个螺旋转下来啊，就旋转的螺旋，它必然转到今天这一步，必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思和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这样的反弹。那这样互动的结果，它就要回到，因为他设想的那个理想的模式是进行不下去的。他有包括邓小平本人，他也意识到有内在的矛盾。他是那个体制决定了他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换了另外一个领导。
好的，常平先生，
可能风格略有不同，他那个矛盾是存在。
常平先生，您的声音好像现在又有点断线哈、啊，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对，我想回应一下刚才邓毅文先生和他的文章哈。邓毅文先生写了篇文章，写的这个在《纽约时报》发表。这个其中提到说，民运人士或者自由派，对习近平有两个观点，说是中共速朽论或者习近平无能论。我觉得这个邓先生有个误会哈。这个实际上中共速朽论基本上停留在中国的网民这个情绪上，中国的自由派网民或者反共网民或者渴求民主宪政的这个网民有这样的情绪，认为中共很快会完蛋。但是民运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论述的时候，可以说分两派，一个乐观一个悲观，而乐观的也是谨慎乐观，很少说这个中共会马上完蛋，这种观点不是民运或者自由派的主流观点。另外说邓小平那个习近平无能论也是网民的这个层面，网民在这个一般都说他是初中生或者包子这一类的说法，但是在民运人士或者自由派严谨的论证中很少用到这样的说法。那么至于说习近平能不能，我的看法是他的能力啊，是这个权力斗争有他的能力，在协作方面有他的能力，我们主要是讲他正面方面有没有能力。其实习近平主要的他的这个能力上的表现，可以说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短视而没有远见，就是有小气而没有大气。作为一个政治家，领导13亿人的政治人物，他没有一个方向感，没有一个可以说远大的使命，他整个的基本上一个不仅是一党之私出发点，而且是一己之私，所以这个甚至连德国和日本和前苏联都不能比。 如果说德国的话，希特勒他这个搞这个扩张和侵略，他还真有民族主义的那个东西，日耳曼民族什么自豪啊，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而且他对那个犹太人非常残忍，但对日耳曼民族本身还照顾得很好，他是民族偏见或者是一个认识误区。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这个虽然搞得很凶，他还真是基于大和民族什么优越感和民族主义的扩张，要这个大和民族能够管理亚洲这么一个思维，但他的国会是选举的，也就是他的这个军头和领导人的私心还是比较少。另外说是前苏联的确面临一个红色帝国的问题，当时共产主义才兴起，所以说有个这个往周围扩张，苏联本身是这个挟持了周边国家，包括这个立陶宛、纳托维亚这些国家组成了一个庞大帝国，它的确有扩张红色帝国的这么一个志向。那么这个到了这个在习近平这个时代，说红色帝国这个已经是可以没落。你说红色帝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往哪里扩张？连越南都在改革，连朝鲜都在转向，连古巴都在调整，你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红色帝国这么一个说这个扩张的说法，这完全是牵强附会。回头来说，我说这个对习近平的这个有能无能呢，我要说一点，就是我必须说一点，又要回应晚一点，就是说他这个能力的话呢，基本上是主要我们的判断他走错了方向，不是能力不能力，你用错了你的能力，而且你有点运气在里面。江和湖的矛盾斗争是你有控制，他的盟友习近王岐山掌握了中纪委书记，使他有斗争的便利。
好的，陈峰先生，
这些条件导致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成功而已。
好的，不好意思，我们这部分非要结束不可了。那么好的，有关这个中共四中全会的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媒体控制日益收紧，媒体人在经历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回到10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上任五年来对于媒体的控制一步步的收紧，先是敏感政治议题全面封杀，随后探讨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被限制，接着娱乐八卦新闻也被套上种种的紧箍咒，最近政府更下令限制几大类经济选题。总部设在香港的端传媒最近采访了中国多位新闻工作者，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揭示中国媒体已经进入全面审查时代。那么中国全方位的媒体审查标准到底是谁制定的？这种严密控制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对于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也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邓玉文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媒体审查涉及这个传统媒体、网媒和自媒体全方位的这个审查，那么您觉得那么全方位的大规模的控制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我想以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谈一谈中国的这个媒体控制的问题。
刚才陈某空先生对我多有指控，那个本来我就想在这讨论的，但是因为另外一个话题我就不说了。有时间这个话我们可以私下再跟陈某空先生交流这个问题啊。
好的。
他其实对我也有很大的误解啊，不这里不谈了啊。刚才不谈了这个媒体控制的话题，到了我是从事新闻工作应该是好多年了，从99年开始，98年就开始，一直到2013年，中间一直在做新闻工作。但是可能是我所处的那个时代，一个是胡锦涛的那个时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比现代比较宽松的，比他那个，所以说就而且我主要是在经济媒体这个做经济理论，所以在这方面感觉不是很强烈，感觉不是很强烈。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当然第一就他对选题是有控制的，就是说对选题，包括就是说你这个每次我们比如说开会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先这个布置每周的任务，那每周任务这个全在上面的指示，说哪个选题不能做，哪个选题不能做，所以那就他就是不能做的选题之外，你就肯定是不能做，既然他能够做的这个选题之内。他们能够做的选择之内，当然他也有一个角度，就是说应该做的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某个方面是不能做的。但是相对来说，因为 那个环境那个时代的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新闻媒体的报道来说，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报道来说比较自由一点的，是不是发挥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有时候可以突破它的这个限制啊，甚至它不是说老师方面不能报的不能做的选题也会做，因为这个中宣部的这个选题这个限制它是一个后那个后继后觉的，就是等人们做完了这个事之后，他发现这个事情影响了，然后在下个命令你不能做了。所以说他有个后继后觉的，就等。另外就是说，那么通过这个后继后觉的这个中宣部的一个这个为了弥补这一点，他会有一个事后的一个处罚，就是说有一些话呢你做了，如果说对方就是做的这个反响这个非常不好，与这个比如讲对方上告啊，或者对方这个有事的上告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委啊，或者相关的你的主管单位啊，或者你说你这个选题产生的他所谓的负面的这个社会效果了，他们那么有一个事后的一个处罚啊。大概他就说，他通过事前的这个布置说不能做哪个选题，那事后的处罚来限制。除了这中间其他的，我倒是没有感觉很太大的。
好的，
有一个什么限制？
好，听长平先生，您自己作为一个媒体人，您的观察。
跟邓勇先生可能有点不一样，我是一直在。写时事评论写了20多年，近30年，同时我也在国内一直从事这个时政媒体的报道，像这个南方周末，所以从我的而且我也对中共的这个媒体控制进行过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研究。那么我的结论呢，是从中共建政以来，甚至可以更往前推，从延安时代开始就对这个媒体控制相当的自觉，而且相当的深入，也相当的重视它的技巧。那这个不展开，可以说它是非全方面的啊，从人事，从这个出版的每一个环节审查环节，到最后的市场，都是这个控制的。大家可能看到一些表面上看到一些突出的东西，比如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或者南方周末的人事变动，或者说今天习近平中央电视台宣誓这个媒体姓党。其实媒体信党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就如果你经常去参加宣传部的内部会议，你会知道它几乎没有大的变化。那变化是什么呢？变化是这个方针是没变化的，变化是他们技术和对技术的掌控。那尤其是2000年以后，互联网来到这互联网日臻成熟，中共有一阵确实是有些乱套。那我在南方周末的时候，或者南方都市报的时候，我们会接到宣传禁令，叫不要报道网络的内容，要谨慎报道网络的内容。要不了5年时间，这样的禁令没有了，反过来要求网络要控制。不要转载，比如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新京报的报道，这个差别是什么呢？就是他控制网络了，成功的控制网络，而且胜于传统媒体。那这就是中共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受益的之一哈，就是全世界的这个网络巨头都为他服务，这个是个公开秘密。对，那另一个呢？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它不只是像外界看到的控制信息，另外它叫舆论引导，这个按照西方媒体理论叫议程设置，它对这一块有全面的安排和深入的这个渗透。一个议题它可以设置一个议题，然后呢掩盖其他议题或者转向。或者是对同样的题目，它有不同的解释，包括对重大，比如说六四事件，大家以为只要让人看到历史，谈到历史，谈到六四，中共就要完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发现，环球时报每年都主动提六四，提六要播，但是它有它的议程设置，
好的，
这是它非常成功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观察。
这个刚才我提到这个习近平走的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走的是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路线，在媒体控制方面就表现得更明显了。如果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祸害的只是重庆那个地方3000万民众，而习近平走的这个全面左转极左路线是祸害的13亿人。如果说周永康的这个维稳高压，他主要针对是法轮功和民运人士，以及部分的针对这个西藏和新疆的局势，那么习近平就走得更远了。他的这个维稳高压，他的这个2.0版的这个2.0这个版本的这个周永康路线走到了什么程度呢？各行各业不仅是迫害这个民运工和法轮功的民运人士、法轮功的问题了，扩大到维权律师、微博大 V 啊，这个甚至深入到这个媒体的各行各业。媒体不仅是纸媒、传统的这个党媒和这个其他这个有擦边球的媒体，而且涉及到这个网络，涉及了新媒体啊，涉及到甚至娱乐八卦，甚至涉及到影艺界、影视界的大整顿，而对这个新。这个迫害达到了不仅是文化灭绝，甚至种族灭绝、种族隔离这么一个程度。像100万人的犹太人，这个维吾尔人被关押，设立这个21世纪的集中营，是纳粹德国的一个翻版。而这个150人的这个西藏人的自焚，这种抗议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旷古以来未有的这么一个惨剧，都达到这么一个程度。而且大规模的拆毁这个基督教堂，这个对这个宗教的迫害也是达到了令人发指的这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媒体上可以说这个晋升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好像是这个习近平一个人站到了道德高地，甚至对这个媒体上传播的一些娱乐八卦、一些人这个花边新闻都要去禁止。这就想起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拍的电影、拍的样板戏连爱情都没有了，人民之间连我爱你都不能说了，这个整个崛起了，男女之情都没有了。结果呢，毛泽东本人却在中南海的深宫中淫乱，也就是说全国人民用爱，当时用的爱之间自己倒不能用爱，只能用一个词，热爱毛主席，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说今天的习近平搞这一套并不是为民主、为人民、为他自己，一方面是出于他这个正表现的这么一个共产党传统，他在给政治老人看他更左，他更维护这个共产党，更维护一党专政，但是另一方面出自于他骨子里他对他的权力的这个抓绝。所以说为了他的权力他在搞这一套，他不仅没有站在权力这个道德高度，而且相反恐怕是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
嗯，好的，邓宇文先生，我不知道刚才大家提到的都是当局采取哪些措施哈，来对媒体控制，但是我不知道除了当局的这个硬性审查之外，那么我自己看这个端传媒对于媒体人的采访，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就是说媒体人或者媒体的自我审查也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就是说在市场环境下哈，很多的媒体要考虑自身的这个生存、公司的利益，甚至自己的安危哈。那么你觉得这种所谓自我审查的意识如何影响到这个媒体人的行为？我想请您也以您自己的观察或者亲身经历来谈一谈。
我刚才谈了我这个从事媒体的情况，刚才说了我从事的媒体，因为是第一是经济媒体，第二个是在胡锦涛的学习上面来的比较快。我也刚才非常同意常平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他那个他说的说法那个东西都是在从胡锦涛、江泽民到习近平到习近平一向以来都存在的一些现象，但是习近平那肯定是加强了，非常加强这个。我自己的例子就是说，一个非常大的感就是媒体的自我审查，因为我后来我自己转上写评论了，这个评论怎么写，这个起诉怎么表述，这个表述到什么程度，他能不能就是说这个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这都是这个有一个自我审查在里面，确确实实，因为在这样一种严控下，你如果不自我审查的话，文章不能发出去，第一。第二，文件发出去之后，有可能对你这个作者本人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特别是这个习近平以后上台，他对自媒体的控制啊，包括这个微博、微信、微信公号，动不动就是全给你封了，这样就是一点道理都不讲，这个已经到了非常就是说令人这个无法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这样这个媒体人的自我审查呢，虽然说是对媒体人是一种保护，但是对读者来说，因为你就不能够，他就不能够，第一可能会造成读者对你的误解，因为比如讲你本来想这么讲，但是用一个很曲折的一个曲别的表达反应，那么读者可能不明白你表达的什么意思啊，就会表达对你一个误解。第二个，你也对作者本人来说，这样是一个自我审查，不能够急速松懈的话，你也不能够就是说很好的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 对这个传媒两边的读者作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这种环境下呢，你不能不接着，否则的话你根本文件就发不出来。
对我想听听长平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尤其是我想听听这个所谓媒体人的自我审查对于知识界和尤其是知识分子所谓社会意见领袖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比如说最近那么中国社科院就约见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一位是资中君，一位是毛于士，就是警告他们的这个比较自由派的观点，因为支持宪政等等。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这种媒体人的自我约束自我审查机制对于中共知识界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首先就是任何恐怖政策它必然导致自我审查。这个哈维尔早上在文章中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卖蔬果店的店老板，他要在店门上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分析过，仔细分析过这个东西，全世界无产者联不联合起来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重点是表达我已经自我审查过了。现在中国今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卖瓜果的这个店主也在旁边插上了国旗和党旗。那对知识界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知识界大家发现在一段时间，特别是南方中国比较这个盛的时期，一方面呢是这个反腐报道和警匪报道这些得到很高的认可，但另一方面可能大家忽略了他成功的让一些知识分子成为这个明星，包括你提到的这个资中云教授和这个研究员和毛于士先生，还有尤其像何伟芳先生啊，甚至秦晖教授，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像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上和其他做这种思想和文化报道的媒体上成为这个媒体明星。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媒体少一点自我审查，那知识界就多一点言论空间，这是必然的。知识界多一点审查，那媒体可能不只是少一点言论空间，可能根本他这个文章都得不到。那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其实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坏的状态。虽然我认为这个源头是这个螺旋自我转动到这，它是必然是越转越紧
的。好的，陈鹏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个民主体制下，独立媒体呢，这是公认的哈，被认为是这个社会公正的、健康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根据这个记者无国界组织的2018年的年度报告，中国新闻自由度在全球是倒数第5哈，和朝鲜一样是并列媒体环境最恶劣的国家之一。那么您觉得，就是中国媒体被政府全面的控制，对社会的长远影响是什么？能不能也请您来用举例说明一下？
垫底或者倒数啊，这是中国的国耻，这跟中国的国力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事实上我们这个观察这个民主社会或者是文明世界，因为它是一个多元社会，多元就意味着权力也是多元。这个权力不仅是有政治上的权力，比如说总统、国会、政府和国会有他的权力，但是他民间在其他界也有他的权力，比如商界有商界的权力，这个商人或者是工会都有他们的权力。比如说川普政府为什么会在贸易战中要举行这个听证会，要听取各界的意见，就因为商界和工会有他们的权利，他们要这个发表意见。发表意见之后，川普对这个他这个打出了贸易战的这个方案会做一个调整。另外美国的媒体，那就民主社会的媒体更有更大的权利，叫做无冕之王，权力非常大。你看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现在跟川普政府形成对峙，那么川普一方面川普政府继续施政没有受到根本的妨碍，但另一方面川普以强人之态施政并没有这个终止媒体对他的批评，这媒体的批评和川普的执政形成了一个整体上的平衡，可以显示两个权力的一个可以说对等。另外美国的演艺界还有权力，比如好莱坞是这个民主党的传统票仓，在关键社会发挥作用，因为它是自由派的一个象征。所以说影艺界人士不会因为说是谁执政啊，谁当选了他就会害怕，他每次颁奖仪式上甚至对当选者进行无情的讥讽。反过来看中国，它就是一方面古代这个几千年的传统，就是权力这个什么叫做率天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什么率土之滨莫非什么王臣，整个都是中央权力的。这个皇帝一声令下，这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不得不死。然后是一旦有谋反大罪，甚至满门抄斩。说整个权力是在皇权之下。今天的中国一党专政仍然是这样，所以他这个商界没有权力。如果商界你是首富也好，二富也好，这个马云要你逼退，逼退你就逼退你，总。 董事长主席的位置，另外交出股权你就交出股权啊，这个让你这个怎么样就怎么样，说商界没有权利，而且很多的这个首富被投入监狱。另外媒体界更没有权利，对媒体界的权力控制本来是中国媒体的蓬勃增长，在二十一世纪的互联网时代的蓬勃发展，但是呢习近平时代是用另一种高科技手段反过来，反科技反革命反改革，把这个媒体扼杀在这个摇篮之中，所以说媒体的这个权力也无法滋长。再一个影艺界也受了整肃，说你偷税就偷税，说你没偷税就没偷税，实际上整个中国你谁不偷税漏税，凡是经商的跟商业有点关系的全部都在偷税漏税。
好的，
偷税漏税根本就是个小事情，所以我说的这个习近平政权的思维啊，对中国多元化社会的成长是一个全面的反动和封杀。
嗯，好的，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邓玉文先生、常平先生和陈鹏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我们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